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神为人立了一个绝对服从的标准。第二十三节，不但是绝对无罪，而且是绝对的服从。第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边讲到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绝对的服从。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里面，彼得讲到顺从，顺从，顺从，也就是服从顺服。那特别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顺从他，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顺从主耶稣基督主的审判的时候，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表示主耶稣沉默，沉默，把自己交在神的审判之下，绝对的顺服。主耶稣所表现的沉默，在受审的时候，祭司长的审判的时候，在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死的时候，奇异惊奇的沉默，对他所有受的遭遇，他顺从而接受。弟兄姐妹，这是你跟我的榜样，沉默，沉默。那我做了传道人之后，那第一个功课，神要我学的就是沉默。当弟兄姐妹或者有埋怨的时候，个人来或者几个人来到我面前来，那指责我的时候，我就学主耶稣基督，学的还不够好，我还要继续不断的学沉默法。沉默，你知道吗？沉默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主耶稣基督在被审的时候沉默，钉死的时候沉默，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当有人指责你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辩论，越辩越麻烦。我们不需要辩，因为我们相信审判人的是耶和华，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顺服的交给神，而我们呢，在人的面前沉默的接受别人的指责跟辱骂。我从亚伦身上学到很大的功课。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我想他一定很高兴，他两人的两个儿子被安立了。我在一个星期之前到北欧去，那他们有一位牧师安立，那我是安立团之一，那我们安利他是个盛典，那个教堂好像结婚一样。北欧有三个华人教会，其他两个华人教会甚至于坐八个多钟头的火车能够赶到那个地方。平常教会人没有那么多，那天有将近180个人，好像结婚典礼一样，一个大典。安利长他们的牧师安传道人安利成为牧师，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盛典。那我想亚伦多得意，他两个儿子要被安立成祭司。安立成祭司之后，马上他两个儿子就来献祭。但是献祭的时候，到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们所献的祭是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前面一连串的从第七章利未记一个要字，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但是到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一被按立献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献的燔火是没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所做的，当时立刻有火从天上下来给他们烧死。这一烧死之后，这个摩西等于是摩西的两个侄儿，摩西这个时候就对了亚伦，指责亚伦，给了讲给亚伦。这时候亚伦的反应，圣经上讲亚伦就默默不言。加尔文这个神学家在注释到这边的时候，他讲这是神仆人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方法，就是沉默。什么是沉默的意思？安静的等候， 等候什么？等候神审判，安静的等候神来伸冤，默默不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默默不语，代表顺服神；默默不语代表相信神，耶和华是我的士师，他是我的审判，他是我的伸冤者，他是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我们要决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要他有绝对的顺服。那沉默法不但是沉默，而且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主耶稣表现出来什么？表现出来放弃可以坚持自己是对的权利。用一句英文来讲， Give up the right to be right。 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但是他放弃那个坚持他自己是对的权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保罗，使徒保罗也讲了，当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那短短的一段基督论的时候，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自己是神变成人的样子，他不坚持他神的身份，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也就是他当他应用沉默来对待一切的苦难的时候，他代表了，不但代表他的顺服，不但代表他的主，按照公义审判的主把自己交托给他，信托，他也放弃了可以坚持自己是对的那个权利，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审判，顺服在他主权之下，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做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就是交托给主，全权的神。巴不得你跟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标准，当人家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默默不语。我们默默不语的同时，不是心中来咒诅他，心中来伸冤，而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神，审判我的是耶和华，而且放弃了可以坚持自己是对的权利。以赛亚书第53:7这样讲，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大牧人如羊一样的被宰。他用沉默来应付面对的挑战跟苦难。弟兄姐妹，你有多少相信全权的神？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你的神？有一次星期五的晚上，当我在教会非常的累，那到了12点，弟兄姐妹都不想走啊。后来呢，一个一个走了之后，有一位同工来到我面前呢，那我倒也没有防什么啊，他来到我面前之后，他看看周围没有人，那他就指责我，那他指责我的讲道，那指责我的讲道为什么不讲一些比较轻松的道，为什么不能像这个传道人一样，那讲一些比较多一点笑话。他讲你知道吗，他讲我们平常5天上班，有多少弟兄姐妹都是5天上班，到了教会就想听一些比较轻松的道，那为什么你要这么样的严厉的讲一些道来？那感谢主，那神让我沉默的来接受他的指责，回到心里面，家里面当然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呢愿意把这一切交给神。那我只跟他讲这一句话，我跟他讲，你知不知道你是听了这个道而蒙恩的，你也是听了这个道而接受了真理，你也是听了这个道而成长的，而现在你要叫我讲那轻松的道，我讲呢这个道也使教会中很多的人跟你一样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
请翻转另一面。
弟兄姐妹，同样的，你在侍奉的时候，同样会有弟兄姐妹过来给你一点建议， 那客气的给你一点建议，那比较呢严厉的那他一点批评。那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我希望那个十字宝架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呢就有一个绝对无罪的标准，有一个绝对服从的标准。神所用的人是服从的人，因此我们
请翻转另一面。
你知不知道你是听了这个道而蒙恩的，你也是听了这个道而接受了真理，你也是听了这个道而成长的。而现在你要叫我要讲呢轻松的道，我讲呢这个道也使教会中很多的人跟你一样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我希望他能够明白那什么是一个传道人应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弟兄姐妹，同样的你在侍奉的时候，同样会有弟兄姐妹过来给你一点建议，那客气的给你一点建议，那比较呢严厉的那他一点批评。那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我希望那个十字宝架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呢就有一个绝对无罪的标准，有一个绝对服从的标准。神所用的人是服从的人，因此我们看到神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绝对的顺从，但是亚伯拉罕的顺从我们叫做无理的不合理的顺从 radical obedience。 神用了当初赫人的方法，他住在赫人中间 Hittites 的中间，那要求他说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的话，把你所爱的独一的儿子以撒献给我，这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有跟他的太太讲，他自己走三天的路程，走到亚摩利山的脚下的时候，跟仆人讲，你们在这边等一下，我要带着以撒背了柴上去，我要拜一拜。你知道吗？拜一拜就是敬拜，我要敬拜我的神。什么意思？亚伯拉罕跟他讲，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要接受了不合理的顺从。弟兄姐妹，你能够接受不合理的顺从吗？主耶稣的标准不但是不合理的顺从，是绝对的顺服。今天教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彼此不顺服，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关系，不谦卑的关系。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基督，操练顺服。十字架是十字架是神为人所立的标准，我们再看十字架是神为人所设的救恩，十字架是神为人所立的标准，因此他要求我们是把它当作榜样。第二十一节，那十字架是神为人所设的救恩，因此是因为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工作完成了，因为他完成了，我们才能够称义，我们才能够经过这成圣的过程。你跟我现在称了义了，称义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去，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主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被称为义了。听懂没有？有两方面，称义是两方面，一种称义，而且称义是一次的判决，称义不像成圣，神圣是一个过程，称义是一次的判决。我用一句英文话讲 once for all, all for once, 一次头，一次头怎么？我们所有的污秽，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不但遮盖，而且洗去。不但如此，这是消极的，积极的，他满足我们的称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救恩，他把他自己的义喷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有主耶稣基督的义。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边我们所强调的虽然是同样一句句子，强调是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在罪上死了，死了得以在义上活。这边有三个字很重要，代表的救恩，罪、死、活，全是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结果。彼得说出神救恩的意义，救恩的意义救什么？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方面救什么？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penalty 刑罚。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罪是一个债，他在十字架上还了我们的债。罪可以讲是一种仇视 enmity 恨神。今天世界上的人恨神，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神知道哦，你这么一讲的话，他气死了。因为什么？他恨神。为什么恨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讲，今天世界上人不是不知道神啊，他们知道神，他们知道神，他们只是把，而且不但知道神，还有第二个观念，他们知道自己亏欠神，所以他们有那个有 guilt， 就是亏欠神的感觉，压在心底下。好，在这边讲呢，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那个罪是有毒钩，有那个刑罚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罪，罗马书五章八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罪的刑罚他肩负起来，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要钉死。有人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被钉死不用石头打死？犹太人的方法是用石头打死，为什么不用石头打死而用钉死？你知道吗？因为罪，我们的罪重到一个地步，要求主耶稣基督惨死。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不是可以普通的死法，他一定要被惨死，因为我们的罪深到一个地步，因此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必须惨死，而不是被石头打死，惨死。因此他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他必须要这样做，他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替另外一个没有罪的人代替，那他只能代替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死。但是他一个人代替万人死是什么原因？是怎么做的？因此他必须不但是人，他也必须是神。神是无限大的，所以神一个神可以抵所有以前以后万万的人。那你想，他的宝血在两千年前的血难道放在冰库里面到现在还可以用吗？是的，因为他是神，神的血两千年前到现在永不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基督是过去、现在、以后永不改变，所以他的血一直有用，你知道吗？因此在十字架上死，要求主耶稣基督不但有100%人的形状，他是我们的亲人代赎者 Kinsman Redeemer， 成为我们的弟兄，来到我们中间赎我们出去，替我们报血仇。他也必须是神，因为一个神可以抵过万万的人，他必须是神，必须是神。他下降，他又升高，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第二方面，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权柄，不但刑罚，权柄 power， 罪有他的权柄。第二十四节，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哦，这一点使徒彼得讲到了，使徒保罗也讲到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用一个字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他怎么讲？他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这个罪人跟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罪身灭绝。灭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灭绝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作用，或者更好的讲就是什么，失去了生命力，罪的生命力被吸去了，罪的生命力被抽去了。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底下我们一进到这边来的时候很肮脏， 当用了真空吸尘器这么一吸过的时候，所有的肮脏罪都被吸去了。所以这个灭绝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力给抽去了。当生命力给抽去了，罪就没有力量了。罪今天仍然在这世界上。你跟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那按照十字包架，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不但是他为我们人所设立的标准，他是完完全全的人，绝对没有犯罪，绝对无罪，绝对的顺服是我们的榜样。是更重要的是在十字架上，他神为人设了救恩。设了救恩是什么意思？把罪的刑罚，罪要惨死的刑罚把它拿掉，把罪里面最顽强的东西，那个生命力给抽掉了。今天你跟我可以不怕罪了，因为罪的生命力已经被抽掉了。保罗还讲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讲，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除去这一切，我们自己不让，不可以，可以不让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了。那我们也可以不叫圣灵担忧了。好，还有第三方面，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权柄，脱离罪的苦毒。第二十四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到了医治。那个罪给我们，是主耶稣死已经受了鞭伤，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在这边是引用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罪不仅只是带来罪恶感跟瑕疵我们的那个权柄，罪的苦毒啊，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性格，使我们越变越坏，使我们罪慢慢的侵蚀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污秽。唯一的方法，来到十字架前，来到十字宝座前。弟兄姐妹，那十字架为你跟我设立了救恩，这个救恩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救我们脱离罪的权柄，救我们脱离罪的苦毒。